从商业模式到突破性产品，从组建队伍到融资扩张，创新从来不是一个可选项，它是创业者进入商业世界必须的代价，也是他们乘风起飞的原动力。让大象飞，史蒂文·霍夫曼作品，硅谷顶尖投资人教你一飞冲天的创业术。本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叶之痕制作。最可怕的是，没有从失败中获取新的洞见。从每一次失败中，我都能学到一些东西。在我最早工作过的那两家公司里，我所参与设计的产品都彻底失败了。但是，现在我已经知道了我为什么会失败。托尼·法德尔 ,Nest 联合创始人。驱散恐惧的另一种方式是把重点放在学习上。让我们假设，你的某一个经理耗费了一年的时间，大量的资源以及无数的资金，做出了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用处的新产品，你怎么可能会告诉这个经理他没有失败呢？这个项目确实失败了，公司也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而且糟糕的是，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件事，这难道就不是失败的定义了吗？你怎么可能会认为这是一项小小的成功呢？公司在花费了宝贵的金钱、时间和资源之后，又收获了些什么呢？如果你从传统的投资回报率角度来看这件事，那么企业什么也没有得到。但是，如果你把目标从业务的增长转向学习上的成长，那么从这次失败中可以获得很多的东西。每一次一个项目的失败，你依然会从中获取到一定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你的经理和他的团队在这个过程中所学到的东西。如果创新团队能分析他们做过的一切，然后带着所学到的关于客户、市场、产品以及流程等方面的关键内容回到他们的同事那里，那么这就不是一次失败，这实际上才是真正向前迈出了一步。通常来讲，从上一次的失败中所获得的数据和对问题的深刻理解，将会导致下一次的根本性突破。你的团队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将他们学到的所有的东西与公司其他部门的同事分享。如果客户不喜欢这个新产品的概念，他们就需要搞清楚原因。如果商品无法以一个合理的成本制造出来，他们就需要弄明白，在这件产品上还有哪些是需要做出改变的。如果他们在一个考虑不周的想法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金钱，那么他们就需要回顾原来的决策流程，并且从中找出来到底是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越是重大的失败，你从中学到的也就越多。每向前一步，你都需要提醒你的团队，最重要的是他们能从错误中学到些什么。伟大的创新来自对问题的深刻理解，他们绝对不会就这样神秘地突然出现在你眼前，在真空中绝不会产生顿悟。学习的过程要比某一个项目的成功或者失败更为重要。你的团队需要密切地关注这个过程，并且致力于将他们的发现用于培训你公司其他部门的成员。推广这种形式的思考方式的一种简单做法是，要求你的团队每周都分享他们最新的失败案例，并且向其他人解释，以他们的观点来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样你就不再关注于失败这件事情本身，转而更多地关注于获取知识的过程。你不能期望你的团队总会有问题的答案，甚至会有具体的经验教训用于分享。有时候，只要能提出正确的问题就已经足够了。这个问题可能会在房间里的某个人身上引发创意的火花，并且导致神奇的顿悟。当设定一个架构时， 所有的学习过程都应该作为一个群体来完成，而且关注的重点应该是针对业务的各个方面所提出来的质疑。下面是你的团队首先应该回答的一些问题，我们从中学到了些什么，这会引出什么样的想法，我们该搜集哪些数据，我们该如何来使用这些数据，我们能引入外部资源来帮助我们吗？公司里还有谁应该坐在这个房间里？为什么我们在这件事上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如果我们改变流程会发生什么？真正的价值在哪里？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在其他组有用吗？我们该如何来总结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关键性的理解呢？我们该如何就这些问题与公司的其他部门进行沟通呢？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又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彻底地改变现在的方向，又会怎样？我们该如何来改善这个流程呢？还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是我们没有问自己的呢？失败会有很多种原因，但是其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是你员工的错。你的员工通常来讲不太可能会故意，所以追究责任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实际上反而会使问题恶化。在这种情况下，更好的做法是正确地辨识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然后再提出恰当的问题。让我们来看一看如下这些情形，并且探究创新型企业又是如何来处理这些问题的。一，某一个员工故意偏离了规定的流程或操作惯例。为什么那个员工没有遵守规则？从偏离规则中，这个员工又希望获得些什么呢？企业可以做些什么来防止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呢？按照对医院急症护理的研究，十个病人中有一个病人会因为医疗事故或者制度的缺失而死亡或者受到伤害。山间医疗保健公司在犹他州和爱奥瓦州有23家医院，每当有一个医生偏离了医疗规范，山间医疗保健公司就会对这种偏离进行分析，以寻找改善整个流程的机会。有时候这样的偏离产生了好的结果，此时这一数据就会被搜集起来，并且在所有的医生中进行分享，并且最终推动了对现有职业规范的修改或者产生新的职业规范。在新的职业规范被执行后，山间医疗保健公司将社区获得性肺炎的住院总死亡率降低了 25%。 第二，某一个员工不小心偏离了标准的规范和模式。员工没有注意到自己偏离了标准规范吗？为什么？这不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吗？要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企业又能做些什么呢？在1978年，当一架联合航空公司的班机即将抵达目的地时，飞行员注意到飞机的起落架没能放下来，为了避免一次硬着陆，他推迟了飞机的降落时间，并且竭力去寻找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由于飞行员过于急切地去解决起落架这个被他认为是极其关键的问题，他漏掉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飞机当时几乎已经没油了。当油箱空了以后，飞机也随之坠毁了。责怪这个飞行员很容易，但是人为的错误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联合航空公司意识到追究责任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他们需要做的是提出恰当的问题，并且重新思考它的整个系统，以确保这一类的事故不会再次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让大象飞》，硅谷顶尖投资人史蒂文·霍夫曼作品，教你一飞冲天的创业术。第三，某一个员工无法恰当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该员工是否有能力来完成他的工作呢？这个员工是否接受了恰当的培训呢？ 企业如何才能更好地挑选和培训员工呢？这个问题与工作环境有关吗？这是一个涉及其他员工进行沟通或者合作的问题吗？回顾当初数字用户线路第一次被推送给消费者的时候，一家大型的电信公司在为客户安装这项服务时遇到了大麻烦。他对客户的承诺中有 75% 不能实现，而且他还有超过12000张订单不得不延期交付。客户极为愤怒，而客户代表却又根本无法处理汹涌而来的电话。公司的品牌、士气和声誉都受到了损害。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是他的员工没有接受适当的培训吗？是他们缺乏相关的技能吗？是在整个流程中有什么问题吗？初期的试验性项目不是很顺利吗？最后才发现，真正的原因是试验性项目没能真正的反映出现实中的情况。实验性项目是在一个有着良好教育、精通技术的消费者社区中进行的。这些消费者有最新的计算机，而且电信公司还派出了专家服务代表来安装和提供支持。而在真实的世界中，其条件是截然不同的。正是这一点导致了整个流程的崩溃。只有当这家电信公司准确地找出了问题的根源，他才能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在整个过程中，这家公司学到了非常有价值的一课。任何实验性项目都需要在真实的、非理想化的条件下进行，否则所获得的数据就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第四，一个有能力的员工遵循了规定的流程，但是最终却无法解决问题。这个流程有错误吗？流程是不是不够完整？如何来改善这个流程呢？在皮克斯动画工作室，无论什么时候出现这样的问题，公司里的每一个员工，无论他们在什么样的工作岗位上，都有权利来质疑整个流程，并对事情该如何完成提出相应的建议。你可以获得额外的支持，开发新的工具，并提出更新产品的相关要求。只要在最后能够帮助改善整个流程，并得到完美的结果，那么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大惊小怪的。第五，某一个员工所接受的任务对他来讲实在是太难了，以至于他无法可靠地完成该项任务。为什么这项任务如此困难呢？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这个员工还缺乏哪些专业知识呢？能不能将该项任务分解成几个部分，这样它会不会更容易一些呢？这项任务能不能外包给第三方呢？当我在一家上市公司里帮忙运营手机游戏群时，我注意到，在不同的手机上进行移动 APP 的 QA 质量保证测试流程是非常复杂的，而且有时还很难让人理解。其原因显然是需要测试的手机种类实在是太多了。另外，软件问题所涉及的因素也实在是太多了，这对于任何一个 QA 测试人员来讲也确实是太令人无能为力了。我的团队为此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将 QA 的工作拆散成几个部分，然后将其中不同的部分交给团队中不同的成员来完成。这样做的结果是 QA 测试的流程速度加快了，错误也更少了。第六，流程实在是太复杂了，任何员工都无法根据这个流程来处理相关的问题。能不能对流程进行简化，使得对流程的管理可以更为简便呢？流程中的哪些部分是没有必要的？为了避免错误的再次出现，能不能重新设计这个流程呢？大多数的问题是由流程中的哪些部分所引起的呢？在创始人空间，我们会举办很多的活动，当活动很简单的时候，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想要举办一个更大规模、更为复杂的活动时，没有任何一个员工能够 做到知晓活动的所有细节。解决方案是将整个流程拆散成几个部分，对于活动的每一个细节做出很详细的核查清单，然后再做一个核实的流程，来确保所有部分都能顺利准时的到位。如果在活动开始的时候投影仪无法正常工作，或者啤酒还没有动起来，那就实在有些令人尴尬了。第七，由于不清楚在将来可能会发生些什么，员工因为这种不确定性而做出的决定产生了不好的结果。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不确定性？能不能减少或者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如何才能让员工更清楚地获悉将来会发生什么？企业是否能利用第三方的帮助来解决这个问题呢？2008年金融危机，当红杉资本那份声名狼藉的安息吧美好的时光 PPT 文档像野火一样在硅谷传播开来的时候，在创始人空间里，那些初创企业的员工们开始担心他们的未来，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会被裁员呢？我们的公司会不会关门大吉？他们是该去寻找一份新的工作呢，还是先完成眼前的这个项目呢？我们的管理团队不得不投入很多的精力来降低焦虑和消除不确定性。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解释当前的情形，并且安抚他们恐惧的心理。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在不断地强调实现发展目标的重要性。如果当时忽视了这个问题，那么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第八，在测试一款新产品或者一项新服务设想的实验过程中，你终于意识到这个设想是根本行不通的。我们能从这次实验中学到些什么呢？这次实验对于这款新产品或新的服务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呢？应该放弃还是修改这一款新产品或新的服务呢？能不能对这一款新产品或新的服务做出改变并产生好的结果呢？当 Venmo 在2009年刚刚创立的时候，它的目标是让用户用短消息发送他们喜欢的乐队的名字，而用户就能得到一首可以在 MP3 播放的该乐队的歌。从这一尝试中，他了解到这并不是什么大生意，他最初的设想是完全错误的。这时他开始提出一些自己都很难回答的问题，应该继续努力还是放弃这个想法？利用相同的架构还能做出其他什么产品吗？这些问题使得他最终推出了一个能简化朋友间相互支付的 APP。 这一次他们的想法成功了。贝宝在2012年收购了 Venmo， 现在它已经是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支付应用 APP 之一。每个季度在它的平台上需要处理超过20亿美元的支付服务。第九，一次旨在获取知识或者数据的探索性实验失败了。这个实验为什么会失败？我们能不能设计一个新的、更好的实验？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来获取数据或者相关的知识呢？我们能从这次实验中学到些什么呢？在李莱公司，他们是这样处理此类失败的。他们通过举办失败派对来庆祝一项科学实验没有获得预期的结果。这种做法有助于消除因失败而带来的耻辱感，并将人们关注的焦点转移到这次实验是如何巧妙地进行的，以及人们能从中学到些什么上来。这也使得将科学家们重新分配到一些新的项目中变得更为容易。每一个人都想有一场派对，所以失败并没有被刻意的延迟，他们会尽早也尽可能多地举办这样的庆祝，从而为公司节省金钱和资源。感谢您收听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中信书院有声出品、 叶之痕制作的硅谷顶尖投资人史蒂文·霍夫曼作品《教你一飞冲天的创业术，让大象飞》。本集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